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怎么样？高兴欢喜。来跟你旁边的说，你要高兴欢喜。你高兴欢喜吗？哈利路亚。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本来我还想带你们唱首歌，会后再唱好了哈。这个你们在矽谷可能应该是感觉到今年的这个经济风暴最厉害的吧，是不是？啊，这个这几天去这个我去餐厅吃饭哈，那么就告诉哦，这家餐厅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话，平常是要排队进去的。哇，那你们表示你们矽谷真的是收入比较高哈。我们在洛杉矶的话，那样子情况在全盛时期就算是餐厅生意不错了啊。你们这边是，那我昨天去一个日本料理店了哈，所以他们那个餐厅我觉得已经坐了大概八成满了。我说哎呦，这看不出是经济危机啊。他说如果是没有经济危机的话，这个餐厅都要排队才进去的。哇，你们矽谷实在是名，那叫什么，名不虚传啊。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临到经济的危机的时候，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你现在正在感觉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工作的问题啊，前途的问题，家庭也会担心啊，每个人都在做这个担心。但是我觉得今天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我们跟世界上人不一样，就是我们不是从物质从外面来看问题，我们应该从属灵的问题来看问题。今天整个美国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关键在哪里呢？问题在哪里呢？不是今天什么次贷问题，那都是一些的冰山的一角。但是根本的问题，美国今天的问题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如果属灵的问题不解决，你再怎么样子七千亿七万亿都没有用，没有用的。属灵的问题要解决，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好不好？请你看列王记上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节，十八章二十，这一段圣经故事哈比较长哈，我们很快的练一下哈。十八章二十节到三十九节，我们要请弟兄一节，姐妹一节，好，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来，弟兄先跟我一起来练。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节，都找到了吗？旧约可能大家不太熟哈，都找到了吗？如果没有载到的帮忙旁边翻一下哈，彼此相爱一下。来，二十节，请跟我一起来，弟兄，预备，请。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姐妹，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个人。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神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视为勇跳。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 刀枪之割之刺，直到身体流血。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民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中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好，就到这个地方哈。那么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哈，就是讲到这个以利亚跟这个巴利的先知斗法的事情。这个当时候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呢？以色列分裂成为南北两国，所以当时候的整个的国家可以是在一个分裂的状态。那么这个犹大国当时候的情况，你可以看见求到拜偶像的那个拜偶像的先知要比这个以利亚多了多少倍呢？八百多少？四百个。你算哈，先知到这个亚哈他有先知，然后呢他太太叫什么？耶洗比也有先知。四百个加四百五十个是多少个？八百五十个。所以当时候耶和华的先知只有一个，其他拜巴利拜这个耶洗别那个亚斯托洛的那个先知呢，这个假先知呢是有八百五十个。整个国家，因为以色列本来是一个以耶和华为神的国家，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这个国家就开始呢道德败坏，就开始变成各样的问题，经济萧条，你知道吗？这也就是今天美国的写照。美国本来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国家，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看我们的钱币上面，如果你有机会，我自己来美国那么多年，直到有一次我看了一个资料的时候，我才仔细的把这个钞票拿出来看一看，才发现真的美国的钞票上面写什么 In God we trust。 我到世界各地去拿别人的不是拿别人的，是拿各个国家的这个钞票来看，没有一个国家上面写说 In God we trust。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国家这么明显的把他们的信仰表明出来，就看见这一个国家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敬虔的先祖他们是多么的爱主。就去华盛顿，在他们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这一批早期的这些先祖们，他们一到就在神的面前立约。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也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成立美国的他的宣言里面，就清楚地表明这个国家是 under God， 这个国家是 by the grace of God， 这个国家是要来荣耀这位神，多次地提到神的名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从1960年代开始，1962年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在公立法院实行强制性的祷告仪式，是 against the constitution， 违宪的。1963年又判决在公立学校读圣经是违宪的。再来就是连续的这些年，我就不列年份的哈，一直下来 禁止在公立学校教进化论。他们认为，不是，对不起哈，他的意思是说教进化论，你禁止教进化论，这是 against constitution。 换句话说，也就是最高法院判定你不可以禁止教进化论。这个国家本来敬畏神的，是不是？所以当然相信上帝创造的。可是现在呢，整个学校里面你看不见神的名字，甚至基督徒在公立学校里面后来到退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所谓的 silence time， 有没有用这一个来仪式？没，我就好像这一次四川地震哈，中国也学习啊，全中国记不记得你看到那一幕很感人哈，全中国都这个静默在那个地方记所谓的这个致哀纪念这个四川地震的灾民。可是事实上这个也是从基督徒美国从本来可以公开祷告到后来退到说就是 silence time， 但是连这一个在1985年的时候呢也被判决违宪，因为他们认为你们这是变相的祈祷。看起来我们比中国大陆还不自由。这一步一步的结果呢带来今天美国的社会是怎么样呢？美国从1962年开始，公立学校道德越来越败坏。目前美国的青少年当中呢，每一天，每一天哦，有13个人自杀，16个人被杀，每一天有1000个未婚妈妈。我们加州才刚通过的这个一个法律，其实是没有通过，就是基督徒想要说让未婚的这些青少年，如果他们怀孕的话，应该要通知父母亲，对不对？但是这一个法案没有通过，所以现在加州仍然是这样子。如果 teenager 的 pregnant 的这些的 teenager 的 girls， 他如果怀孕了，他可以直接到这个 social security。 我就碰到有一个弟兄，一对夫妇教会的，在 social security 工作，他说这些女孩子来到 social security 就直接来 claim 要这个 benefit， 要从这个拿那个这个社会保险要去堕胎的。他说 by law 你不可以把这些事情 disclose 给他的父母亲，所以他们直接知道这些消息不告诉父母亲，然后直接就给这些的未婚妈妈给他们这些的福利。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特别华人，我们把小孩子带到这个地方来，你能不能想象这个国家已经变成是这种光景？每一天有10万个学生是带武器上学的，等等这些我不用再讲下去，我们都可以明白。直到今年去年这个八号法案，是不是已经让我们深深的感觉到美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嘿，你我再不警醒的话，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你的孩子来跟你说 Mom， 我觉得我应该是同性恋的。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的孩子面临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在华人当中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才会感觉到严重吗？可是我告诉你，你不要再等到那个时候了。事实上华人的当中不一定是同性恋的问题，但是像这些 drug 的问题，像我在南加州，我发现说教会弟兄姊妹们当中小孩子吸毒的问题，这一些的我们以前华人父母亲绝对不敢想象的孩子会有这些的问题的，但是今天你会发现也越来越多发生在华人家庭里面。弟兄姊妹，你我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跟这个社会息息相关，绝对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关系的。那么所以今年这一个全球经济不景气从美国开始呢，我深深的相信这根本的原因不是单单是一个经济因素， 这根本的因素是因为美国越来越远离神，神要这个国家要来回转归向他，所以求主让这一个危机成为我们的转机。 Amen。 以利亚在那个时候看见整个国家面临这种情形的时候呢，他深深的知道这样子下去不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其实就是神在地上所设立的先知，你知道吗？基督徒就是神在地上的先知、君王、祭司的代表。基督是大基督，我们是小基督。你我就是他有那个先知性的那个角色在这里。基督徒如果不能够像先知一样看见社会的问题，然后针对社会的问题发出先知性的警告，基督徒就已经失去了他在地上的见证。以利亚那一天，他真是在那个时代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一个先知，力挽狂澜，一个人对850个。弟兄姊妹，好了，你看好，当以利亚那一天他跟这些先知们在斗法的时候呢，他说好吧，在整个的这一段故事里面，他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们来看这节圣经好不好，请你读这个36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预备，请。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中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好，然后你看哈，他这里接着37节又提到，他说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什么呀，是神。所以这里多次的这样讲，到了39节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怎么样，是神，耶和华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和华是神，我们的神是神。 Amen, Amen。 你真相信他是神吗？ Amen。 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世代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世代败坏，我们常常说今天美国的人为什么都不这么样刚硬，不信耶稣呢？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问题我来问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我们真相信这位神是什么？所以以利亚在面对这些的这个巴利的先知、亚斯他路的先知，他发出的一个就是说，神啊，今日你要向人证明你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也今天同时的是让我们看见，你我的信仰需要重新的来更新，看见说他真是神。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神，我们在教会里面唱歌说啊，他是神，对不对？他是主。但是很奇怪，当我们碰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我们跟外面的人担心的程度不相上下。在教会里面听了，哎呀，凭信心相信神必会带领，但是呢就是担心下个礼拜可能又是我被炒鱿鱼了。啊，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是说你今天有这样的心态就除非你已经是这个，但我要讲的就是说，难道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受环境来影响吗？难道我们的神不比这个环境更大吗？那么为什么当我们面临到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到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那边担心，我们在那边紧张，很多时候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差别。弟兄姊妹，一个关键的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变动的时候，在这样子危机的时候，正可以显明出来我们到底认不认识、相不相信这位神。那以利亚真是有信心的一位先知啊！你想想看，他那天面对的850个先知，那850，他说他 这个就有点像两军决战了，他一个人对850个哈，就假设你就想说两边在打架好了哈，一个人要对850个，我们讲好打架的，我们比赛的这个游戏规则哈。好，如果你们说你们的神是神，那么呢，谁可以把这个火，这个他如果降火，把这一个坛都烧干了哈，那么他就是神。那么你们先开始好了，让你们先开始。这个850个先知就在做什么呢？就在那边跳啊！好，你们如果是从台湾来，有没有看过那个台湾那个庙会那个党基啊？有没有啊？咔咔咔，就在那边砍啊砍啊砍啊，砍了之后那个背上都流血，是不是？然后他就好像是觉得说不怕，因为他有神明附身，所以他不怕。哎呀，其实这些人蛮可怜的。结果砍，那天850个街砍了，会砍了半这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砍了半天，什么事情发生没有？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好了，那么当以利亚开始了，你看看以利亚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利亚所要做的，今天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让我们看见这一个属灵复兴的一个关键在哪里。30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不是跟着他们一起去跳，他也不是马上就去祷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把那个祭坛代表是以色列人，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因为这些拜巴利的先知，因为亚哈王的关系，所以这些祭坛都倒塌了，祭祀耶和华的这些祭坛通通都倒塌了。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象征性的就是要让这个祭坛重新的把它建造起来。弟兄姊妹，同样的，今天你我属灵的复兴的开始，也是我们一切问题解决的开始。灵里的问题解决很多外面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面对到这个危机，我们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面临到我们不同的挑战，不管是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服事的问题、前面的问题、道路的问题，这一切的东西都要问一件事情：主啊，你是不是仍然是神呢？耶和华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是不是仍然坐着为王呢？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是吗？好，那你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这就是一个关键了。所以他要把这个祭坛重新建造起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一些的拦阻？如果在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的罪，或者我们用别的来代替耶和华，圣经上说他们的愁苦必加增。美国有33%的左右的牧师，他们打电话给 Focus on the Family， 因为有一个牧师专线哈。牧师有时候很多时候很孤单的，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跟弟兄姊妹讲，所以爱家协会呢，这个美国爱家协会就有这么的一个牧师热线。那么他们做这个调查，33%的美国牧师呢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有这个 internet pornography， 这个的挣扎，就是网络色情，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挣扎。33%的牧师就已经是多少了？差不多是1/3哦。如果做牧者的都受到这个色情网络的影响跟捆绑，你就可以想见 一般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是如何了。所以根据统计，过去三个月美国的基督徒有 76% 他们承认说他们曾经看网络色情或者一般的这种色情的书报等等。哇，这个比例是2%。难怪今天你可以看见美国教会虽多啊，当然现在已经渐渐减少哈，美国的牧师虽多，但是美国为什么今天面对同性恋的运动，面对这个社会越来越败坏，美国的基督徒好像愈振乏力，它起不了作用呢？你会发现根本的问题就是因为罪已经进入了基督徒的里面，罪使得基督徒没有力量，罪使得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了。如果一个牧师他自己在这个罪的当中，他怎么可能去传讲责备罪的信息呢？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美国教会的讲台里面讲到悔改，讲到责备罪，讲到这些信息已经是凤毛麟角。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说是美国人的教会，华人教会我也听不到太多这方面的信息。我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连续讲到复兴，然后讲了好多，那么讲了好几次就连续讲到悔改，讲到一个地步，哇，弟兄姊妹当中产生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说，他说牧师啊，他说你讲完道之后我就感觉啊，好像啊这个就是他用一个很俗的这个形容，他说我就好像是被脱光了衣服啊，什么都被看见了。但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他就形容他好像是脱光了衣服去做一个洗澡，你懂意思吧？所以他是一个好的一个 comment， 就是说感谢主，你把我里面的东西拉出来之后，让我全身洗个澡干净了。但是也有弟兄姊妹们就反映说，牧师为什么你老是讲这样子的信息，意思说你怎么都讲同样的道。我把我一年的奖章拿出来给那个问我的弟兄讲说，我说你看看我一年当中讲的道有几次是讲这个道，也许可能有个4次5次吧，这个算多吗？弟兄姊妹，一连这样子算多吗？不算多，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他会感觉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什么？他有这个问题，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我今天是受人的影响的话，我要讨人的喜悦的话，我也不要讲了。没人喜欢讲这信息。就像今天我来这边，我如果讲说哎呀弟兄姊妹们前途一片看好，靠主耶稣你必定得胜，哇，大家一定听完之后太好了，感谢主。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自己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你里面还有一些的这个垃圾，你还有一些的罪，还有一些影响你的问题在里面，然后我告诉你说你放心去，神一定与你同在，那是骗人，你懂我说意思吗？神要与我同在，神要与你同在，这是神的心意。可是条件在哪里呢？同样神愿意来复兴我们，神不愿意我们都是软趴趴的，都不愿意我们是那个不冷不热的。但是问题是说，我这里面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呢？我愿不愿意解决？我要替你洗澡，那你要愿意来洗啊，上帝这样说，你了解意思吗？你不要说我要洗你洗澡还要想办法去抓你呢。我就讲了之后，我有前有一个同学，神学院同学，他们兄弟两个人都是双胞胎。妈妈常常有时候，有一次他印象最深刻，他告诉我，他就是他妈妈去这个去要找他洗澡，本来是要带哥哥洗澡，结果呢哥哥跑掉了，结果他一看，他就去抓到弟弟，就把弟弟抓去洗澡了。反正两个人随便哪个洗，看起来都一样的。啊，就是呗，你如果是要洁净，主说我愿意来洁净你。 可是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愿意啊，你必须要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光照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看看我里面还有没有一些邪情私欲，看看我是不是还有一些这种的一些不好的念头，是不是我还有一些别不可告别人的事情，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当我你知道吗，上帝啊，你在上帝面前你不需要再被隐瞒。听懂没？色情只不过是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还有其他的可能你不觉得那是比较大的问题，可是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呢？虚谎、恨人、不诚实等等之类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的 stronghold，一些坚固的营垒是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这个祭坛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祭坛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恢复。有的时候特别对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哈，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可能不一定是罪，而是什么呢？是形式主义、律法主义。当年这个宋尚杰博士在中国各地带奋兴会的时候，他最常常提到的，他讲这一句话，他说奋兴会最忌讳的就是假冒为善的人，他只能够看别人的罪，看不见自己的罪，无论做什么只求人看。当我们听到宋尚杰博士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你绝对不会承认那就是我。但是如果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仔细想想，许多时候是不是我们圣经越来越懂，我们聚会特会参加的越来越多，可惜我们自己的灵命并没有因此增长，反而是我们越懂得怎么去批判别人。主日崇拜完之后呢，那么就开始在午餐红烧牧师肉、清蒸司母鱼。特别我们在北美，这个而且像你们这种审核是比我们那个洛杉矶啊，我们洛杉矶是比较草根性比较强哈，你们这边是这个知识分子比较多。一般的弟兄姊妹们到神学里面来修希腊文呐、啊，好，是王院长，你开这个课是蛮危险的事情哈。我听说东部有个教会大概七八百个人，那牧师讲道的时候，台下里面好几个弟兄。是用希腊文圣经在那边看的，哇 scary， 在这种教会讲道很危险哈。但弟兄姊妹，你圣经原文懂得非常多，你圣经甚至知道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可是如果你一根指头都不肯动，你就是法利赛人，懂吗？我这个意思不是 against 知识，也不是 against 要去读希腊文，但是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一钻，哇，读读读读读读读，学学学学学学学，教会聚会聚会聚会，最后慢慢就变成形式主义，懂吗？我们大陆来这个讲一句话，讲什么呢？走一个形式，明白吗？这一套的东西啊，八股的东西啊，我们中国人很会的，台湾搞这一套，大陆也搞这一套，有没有啊？以前我们是三民主义万岁万万岁万万岁啊，是不是？那那边也是什么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万岁。所以我们在教会也很容易喊苦号，那么灵恩派的教会就会变成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哎，哈利路亚之后一切就问题就解决了，是吗？没有这回事的，你了解是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根本的东西，foundation 的东西，这个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那个根基如果已经坏了，就需要重新建造这个根基。 如果我过的是一个世俗化的生活，我不可能带出属灵的能力。如果我是有世俗的思想，我怎么可能去带领这些教会的主日学，告诉他们说要爱主呢？不可能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竟然会常常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弟兄姊妹，脱离这些形式主义，脱离律法主义，脱离那种只是懂得知识但是却没有去行的这种的法利赛人的教，那么除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另外就是你看哈，接着我们看好不好，31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个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好，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以色列当时是南北分两个国家的，所以这两个国家分裂了。那么以利亚就做了一件事情，用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让这个12块石头叠成这个祭坛的 foundation， 这个意思表示合一。以利亚在这做一个象征，就是说神啊，你要降活下来显明你是神，但是这一个祷告要垂听之前，他需要一个什么呢？就是合一。你会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常常有的问题也就是不合一，教会之间分裂的越来越多，教会之间你一去查，这个教会有分裂历史，那个教会有分裂历史，因为太多分裂了，因为太多看这个不合而分开的，所以造成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彼此之间很难合，是不是？神后岁的教会，我问学生们，如果要再合一在一起，容不容易？竟然有人告诉我说 impossible。 哇，我还没有问说靠神可不可以了，真难呢，是不是难？我告诉你，洛杉矶也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人际之间当中也很多时候是很难的，是不是？今天的离婚率这么高，为什么？就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一些不和睦，越来越多的不和谐，所以这些就造成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相处。到一个结果，今天这个社会大家很怕跟别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就有很多宅男宅女出现。听过宅男宅女吗？有些年纪稍微有一点年纪的都大概像我这样不知道。我第一次知道宅男宅女是听了年轻人跟我讲，我说我有一个亲戚，他的儿子呢这个天天在家里面打电脑，好，都不跟人家交 social， 就是他说哦，这个叫做宅男，宅啊，住宅的宅，男啊，宅男。很多没有结婚的这些青少年，他们这个天天在家里面打电脑，就是跟外界的联系通通靠电脑，一天从早到晚上，是不是？跟人之间没有这样子的关系。那么很多人结了婚之后呢，跟太太跟小孩子的关系也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常常就是变成是这个在电脑当中，电脑就是他的情人，小孩子呢电脑就变成他是他的朋友。今天这个社会造成一个结果，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陌生，越来越疏远，也越来越多的冲突发生。所以人很怕跟别人接近，但是人的心里面又很渴望跟人接近，有没有？弟兄姊妹，不管什么原因，可是我告诉你，没有和好的人际关系不可能带出属灵的复兴，没有和好的祷告是不会带出属灵的复兴。这些年来我对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看重，所以呢这个其实最早是我应该要讲对这方面的信息的或者这方面事情的看重，最早是从以前在华神开始。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啊，是教务主任啊，他是学心理学博士，他有一次讲完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他的信息主要的是说要我们这个彼此之间要把一切的那种彼此间的不和好的问题解决。那么他讲完之后呢，他特别提醒我们这些毕业班的，他说你们毕业之后啊， 以后因为有的是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各地的曼谷的，他都有哈。他说你们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碰到彼此了，所以他说我鼓励你们，在这些毕业班要毕业之前，那这些毕业生在你要毕业之前，你跟学校里面任何的同学或者是师长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啊，你要把这个 bitterness 把这苦毒解决。那一天讲完道之后，他讲完道之后，其实这个我们通常是这个讲完 chapel 之后就是去吃饭的。那天你就可以跟他讲，大家很多人没有马上就下去吃饭，去哪里了？那天聚完会之后，很多人就去解决问题了。哎呀，这个学弟去找那个学长，那个学长去找那个学弟。哦，过去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可能是什么事情，或者一起做一个同小组，只不过彼此间有一些的嫌隙，那天把它解决了。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后来我自己就越来越觉得重要性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之间，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之间，跟我们的配偶之间，跟我们的孩子之间，跟我们的同工之间，有没有任何的人在你的心中，当你一想到他的时候呢，就最好是不要想他。当你一看到他的时候，就赶快眼睛转过去，有吗？有次我教会我讲完饶恕的道，那么我教会就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牧师，那天你讲完道之后，我本来以为说我应该都没有什么恨的人，都没有什么跟我有嫌隙的人，结果那一天当他心中才刚这样想完，聚完会结束的时候呢，他走出去，因为我们教会礼拜堂很大，所以走出去的时候，他远远看见有一个弟兄，他就下意识的一看见他的时候，他就转身就往这边走。他说就在那一个 moment， 神就圣灵就提醒他说，你跟他就是需要和好，不是恨他。我们绝对不会承认我们恨一个人，对不对？有的时候，但是我们觉得我不喜欢他，有没有？或者我心中对他有一点点感冒，小感冒而已，但是你就，所以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啊！像教会里，像美国的教会礼拜堂大，那就没办法了。这个这边在这里就跑到那边就躲啊，是不是可以躲哈？啊，你在中国大陆就很难了，一个屋子里面挤了40个人，你到哪边去躲啊？但是弟兄姊妹，在这新的一年，愿主那个复兴的灵来领导我们。愿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解决，好好的把过去一切污秽肮脏的东西，在这是应该是去年年底讲得到了哈，去年年底就把它洗干净了，带着新的崭新的一个心，崭新的一个人进入2009年， Amen。 不过现在还来得及了哈，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当这个以利亚把这个跟神的关系解决了，跟人的关系解决了，接着他就在神面前做出这样子一个信心的祷告，耶和华，愿你裂天而降，愿你裂天而降在我们中间，愿你降下火来显应你是神。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带着信心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重祷告。家庭里面应当要有家庭的祭坛，家庭祭坛已经被拆毁的，要重新把它建立起来。我在伦敦教课，最近回来，我的学生有一对夫妇告诉我说，他说他们夫妻两个人自从一起祷告，每天一起祷告一年多来，他说幸福指数日日加增。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连基督徒很多也离婚呢？因为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同在主的里面，天天的持续的来依靠这位神，我告诉你，太容易被打倒了。所以家庭要聚在一起祷告，教会要聚在一起祷告，教会的祷告会应该是教会最重要的聚会， Amen。 但是容许我问你一下，你们教会祷告会有吗？有几个人参加？弟兄姊妹，有人说啊，我没有车子不能够去祷告。 有人说我年纪大了不能祷告，有人说哎呀这个我时间不能配合，沈侯岁的工作很忙啊，太多的原因了，是不是？我们太多的原因了，我们不能祷告了。但是我告诉你，很奇怪，我们中国人呢，如果说要吃饭，想尽办法都会找出时间来吃饭。一要祷告，这个理由那个理由都没有时间祷告。但是韩国人呢，他们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够没祷告。我以为以前以为韩国祷告这个是在韩国才强，韩国人到了这个到了我们加州来，到了美国来，应该也会褪色吧。后来有一次我在南加州参加一个韩国教会，他们早上的五点半的祷告会啊。那么我参加他们是教会大概10000多人，他们每一年暑假的时候鼓励全家一起来参加一个月的密集的每天早上的这个晨更。哇，那一次去的时候4000多个弟兄姐妹。教会10000多人，4000多人来，很不容易哦。每天早上，你就可以看见4点半的时候，他要我们4点半就到。他说，因为4点半你不到的话，就没有位置了。我们现在是哈、啊，这个连主日崇拜都做不到这一点了哈，更不要说是祷告会啊。所以他4点半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到那边就看见车水马龙啊，一辆辆进来，然后进了礼拜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那个小孩子哈、啊，那个才刚出生的小 baby 啊，妈妈就带着他推着那个摇篮车就来聚会了。然后呢，那个这是年轻的这个妈妈哈，然后还有那些年轻人、青少年，我们那些青少年都在哪里啊？睡大头觉去了，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们就坐在。因为没有位置坐，就坐在讲台这边，年轻人规规矩矩的挤着几个人就在那边聚在那边。好，然后那些老年人呢，老年人也是一样，更是，我跟你讲，韩国的老人更是祷告的人，就到教会里面来，就坐在前面。所以你可以看见，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不管是男的女的，或者是小孩子，或者是青年人，他们全教会的人通通去早上5点半的祷告会。很多人要开车1个小时到教会，所以他几点钟要起来你知道吗？4点钟要起来。弟兄姐妹，是这个样子教会复兴的，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神迹奇事才发生的。我们今天啊，很喜欢神迹奇事发生，但是我们不太愿意付代价让神迹发生，所以我们很容易让神的恩典变成，不是让神的作为变成很廉价化，你懂我意思啊？我不是说神做事情一定要我们这样拼命，这个苦苦哀求他才做事。可是我常常觉得说，我们又变成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觉得说，好像上帝行神迹啊，就是我根本就是不用做什么，他就是蹦就行神迹了。为什么美国看不见神迹？因为美国的基督徒根本不在神的面前呼求，神说你根本都不需要我嘛，我干嘛要做神迹给你看？我干嘛用神迹来证明？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什么时候当我们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迹要发生， Amen。 什么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看见问题要解决， Amen。 什么时候当你感觉到你自己信心软弱的时候，一祷告你会发现信心就来，有没有这个经验？什么时候当你感觉到好有一段时间没有灵修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灵里面很软弱，但是你一灵修，你一祷告，你会发现怎么样？信心就来了。这就是关键。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是一起来呼求这位神， Amen。 好，我们一起来唱首歌吧。对不起哈，时间的关系哈，请大家起立。好，我有一次在美国教会讲道，讲完之后我就告诉他们说，让我们今天用韩国式祷告。什么叫韩国式祷告呢？就是阿巴基，好，阿巴基就是天父的意思。那一次啊，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跟着我一起祷告完之后，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他说 Pastor， 他说这好像是 Revival coming to our church。 啊，我心想说，只不过是因为大家很释放的在神面前呼求，所以大家就感觉到 这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同在，你懂我意思吗？弟兄姊妹，可能在你过去的这个信仰的生活里面，你从来没有这样子很真实的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的一个呼求。我现在不要学的，不是让你们去学一个形式，你学形式没有用的，但是我要大家学习的是一个怎么样，好像说当你碰到这么一个困难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发出那样子的一个渴望，渴望看见神的工作的时候，你就心里面说主啊，你这样祷告。这是为什么韩国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每一次在神面前一起开口喊主啊主啊三声的时候，他们知道当他们这样子的呼喊，他们是要在神的面前宣告神啊，你就是神，像以利亚之后大声的说，叫人知道你是神。 Amen。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主啊，我们等候你，带着伟大的期待，愿你来。主啊，我们渴慕你，我要回转归向你，求你亲怜。愿神灵的风吹起，带我翱翔。我要紧紧抓住你，愿你国家里震动这地，十万民敬畏。愿你裂天，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天而降，裂天而降，是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愿你裂天而降，愿你裂天而降，大声点，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裂天而降，裂天而降，是复兴的火不断燃烧，求复兴我们。愿你裂天而降，愿你裂天而降，裂天而降，降临这地，降临万国万邦。裂天而降，裂天而降，是复兴的火不断燃烧。